青春儿跟肖坚白有了关系之后，他的例假一直没有来。青春害怕呀，他自以为是怀孕了，给肖坚白说了之后，肖坚白掏出了5000块钱，说给他买点营养品，但这十足就有分手的成分呢。
在妇科医院，青川被排除了怀孕的可能。医生告诉他，他的情绪太过紧张，而导致内分泌紊乱。青川急迫地问：“卵巢功能没有衰退吧？”医生笑了笑：“没有衰退。”
青川有些失落，潜意识里其实他渴望着在16年之后重温一次怀孕的感受，纯女人化的体验，那是作为女人的一种标志性的能力，说明她仍然是一个女人，一个有用的女人，一个健康的女人，一个有资格勾搭男人的女人。怀孕，多么性感，多么动感的词语呀！
青川黯然失色地返回到家中，途中接到了涂秋莎的短信，短信上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涂秋莎又在短信里说：“今晚到你家蹭饭吧。”青川表示欢迎，他顺路到车站等着涂秋莎。涂秋莎没有乘公交车，他是打的来的。涂秋莎向来不会亏待自己，他从来不去挤公交车。一见面，青川就说：“你瘦了。”“
老越南能有什么美食啊？”“
在旅途中忘掉他了。”
青川指的是涂秋莎说的他要尝试用旅行彻底忘记副市长情人。“
是的，我把这次旅行成功的当成了一次葬礼，是他的葬礼。我还想象着死了的他终于属于我了，我为他料理后事，为他送葬，还穿着黑色丧服。事实上那是我和他的结婚礼服，他的葬礼是我真正的婚礼，是我一生的高潮，是我所有伤痛的补偿。
你还见他吗？”“
我一到家他就来了。”
涂秋莎沉湎在他爱情的葬礼之中，神情低柔。“
不过我没让他进屋，我隔着防盗门对他说：‘你已经死了，你在过去的时间河流里溺毙了，消亡了。’”“
哎呦，我的老天啊，悲愤出诗人呢。”“
他可能明白，也可能没明白，但他答应永远不再来打扰我了。”
青川为涂秋莎买了一匣他最爱吃的椰蓉蛋挞，领他回家。青川对涂秋莎讲述了满城的病，讲述了桃，但是没有提肖坚白。涂秋莎痛定思痛的总结：“
虽说其大非偶，但花满城这种卑鄙的小男人也绝不可能托付终生。还有啊，你们家那个钟点工一看就是个闷骚的货。”
青春叹息着说道：“
是啊，白白中了他的障眼术，花满城他做出一副落水狗的惨相，害得我同情他这么多年。
哈，现在的男人啊，都懂得出卖色相，博取女人的怜悯。
也许这帮臭男人全都读过男装版的灰姑娘。”
青川泄气地说着，打开大门，一屋子的人笑语喧哗，高谈阔论，浓烈的香烟味扑鼻而来。青川下意识地收住脚，以为走错了家门了。犹疑间，小保姆看见他来了，从人堆里气急败坏地冲过来，委屈地申诉道：“
于阿姨，于阿姨，这帮人自称是花叔叔老家的亲戚，赖着不走，还非要我给他们做饭吃。”“
啊，谁赖着不走啊？”
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站了起来，
小丫头怎么说话呢？这就是我哥的家，我爱住多久就住多久。
青川认出来了，这个嚣张跋扈的家伙不是别人，正是花满城的弟弟，以务农为生的花满楼。此人游手好闲，早年还因偷窃罪被判入狱两年，这可是花家的一员大将，土生土长的农村痞子。
哎呦呦，快请坐快请坐。
妈也来了。花满楼告诉他，一位精神硕丽的老太太应声而起。老太太刻意打扮过了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穿一件崭新的碎花衬衣，连标签都没有摘，吊在脖子后边喜气洋洋的在晃悠呢。
青川上前叫了声妈，亲亲热热地搀扶着老太太。您老人家气色不错呀，我们都挺惦念您的。这话让人听着就是一脸的虚情假意的欢喜。涂秋沙在青川耳边嘀咕，这农民都喜欢成群结伙啊。
对着这群人，青川头痛欲裂。花家亲属没一盏是省油的灯，从前一度跑来打秋风的亲朋好友一波接一波，不光是直系亲属，连邻里街坊都大言不惭的号称是花家的人，就差把阿猫阿狗都领过来，领到城里来观过光，过过洋婚。一来呀，个个都是大老爷们的派头，蹭吃蹭喝，游山玩水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天半月，不提一个走字儿，颇有错把花家当作自家的气势。
幸好不待青川忍无可忍的发作，满城就率先撵了客。人事局的宿舍就那么三五幢房子，谁家来了客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。同事就打趣满城说，你家是搞扶贫工程还是怎么的，怎么常年有农民兄弟上门啊。对此满城也是耿耿于怀，当天就把亲戚扫地出门。从此花家人就绝了迹。但是在逢年过节，满城会和青川梅梅一道坐火车回一趟老家，看望看望四邻，留下丰厚的压岁钱。
满城生病住院的事儿，青川在电话里向他姐姐花满枝提过，隔着听筒青川不知道花满枝的想法，只听见他呜呜的应着，一句话都不说。青川心想，抑郁症是新近被医学界高度重视起来的一种疾病，置身农村，花满枝不见得有充足的认识，因此当下没太留意他的态度。
可谁知不出三天，以花老太太为首的花家大军就气势汹汹地赶了来。浩浩荡荡的队伍一共13名成员，这包括花满城的堂兄表弟什么的，大多都是些身强力壮的汉子，眼露凶光，若是一人提上一根木棍儿，那简直就是一支所向披靡的敢死队。老太太一板一眼地宣称，
我这次来啊，主要是看看我儿子。
这位18岁便嫁人生子的老太太，不是一般的畏首畏尾的农村妇人，她可是一位彪悍厉害的人物，有过轮棒退贼的光辉记录。她守寡多年，单身一人，种高粱喂家禽，拉扯大了3个儿女。
青川就实言相告，妈，最近满城身体不太好。
身体不好？你偷偷摸摸的搬了新家，连地址都不给我们花家人讲一声，害得我们到处去问。你把你疯疯癫癫的娘接到家里，还请了保姆，像太上皇一样的伺候着。你们姓余的享受着豪华的大房子，却想方设法把我儿子送进了疯人院，还说他身体不好。
随着花老太太的慷慨陈词，花家姐弟一左一右地处在了母亲旁边。 见状，青川唯有沉默。既然老太太是来吵架的，那么她任何无心的话语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借口。她不想跟花家人翻脸，她没有精力迎接一场新的战争。
涂秋沙见来者不善，凌厉地闪身挡在了他们中间，就乖巧地问：
哟，伯母吧，饿了吧？吃了饭再聊啊。
他一叠连声地叫唤着小保姆，递给小保姆几张百元大钞，让他立马到楼下的中餐厅叫上一桌好酒好菜。
伯母，我是青川的好朋友，您千里迢迢的来，这一餐啊，就算是我给您老人家接风了。
涂秋沙满面笑容地抓住花老太太的手，一盆火似的赶着问他的身体可好啊，庄稼可好啊，有几个孙儿孙女啊，等等等等。
老太太给涂秋沙这么一搓弄，暂时转移了注意力，花家姐弟也就不便发作了。涂秋沙的敷衍功夫那可是一等一的，没一会儿，老太太居然将他引为知己，泪眼婆娑地拉着他向他诉起苦来。
哎呦，我这一辈子可不容易啊，仨孩子就是满城读书最争气，满城才三岁他那个爹就跳了井啊，你是不知道我是咋熬过来的。
青春一听赶忙追问：
妈，你刚才说爹是怎么死的？
满城的父亲去世年深日久了，花家人从来没有正面提到过他的死因。
嗨，那年啊，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村里人都去要饭了，你爹呢抹不开面子，可又没别的法子，他那个人啊，一向有什么事都掖在心窝子里，也不跟我商量，就那么不吃不喝的憋屈着。我领着孩子出门借粮去了，他呢后脚就跳了井。
老太太说完了之后又抽泣起来。青川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性格内向，绝食，那不是抑郁症吗？
涂秋沙追问：
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
下面是广告时间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
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老花眼、玻璃体浑浊、飞蚊症、眼底视网膜病变、贴眼保中老年型、近视、远视、弱视、散光、视疲劳、眼部炎症、贴眼保青少年型。眼保由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系研制，通过透皮挤药迅速提高改善视力，一贴见效，安全无副作用。眼保长期为眼病患者提供免费试用，可亲自体验疗效。详情关注济南经济广播11:30、14:00每天两档眼保健康之声，24小时爱眼。热线0531-8602-1910 8602-1910。在全球，每年死于糖尿病的人数约为4000万，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9%。治疗糖尿病刻不容缓。国药准字一诺克胶囊获国际发明金奖，提高肝肾细胞再生功能，抗血栓、降血脂，迅速合成胰岛细胞。一般不需控制饮食，3到5天平稳降糖。详情收听每天上午8:00-8:30济南文艺广播专家讲座，全天咨询0531-8703-1006。7月31号前拨打0531-8703-1006进行咨询的患者，均可获赠一诺克胶囊一盒，免费体验一诺克胶囊的神奇疗效。
青川自言自语：满城的父亲就是性格内向绝食自杀的，那不是抑郁症吗？涂秋沙问他：
这有什么不妥吗？
青川说道：
这病是有遗传的，满城进医院的时候主治大夫就问过好几遍，说他家里有没有抑郁症的病史，我当时可不知道啊，还跟医生指天发誓说没有。
满城的姐姐花满枝拍案而起：
云青川，你这个女人你太狠毒了吧，你把我弟弟弄进疯人院不说，还赖着是我爹遗传给他，
青天白日的，上有神魔下有法律，我就不相信你还能杀人不见血了。
涂秋莎适时的过来打岔了。
哎，来来来，大姐别着急呀，啊，先吃饭先吃饭，民以食为天嘛。
小保姆已经领着餐厅的两名女服务员端上满桌的菜肴，那十来条汉子赶了远路，早就饥肠辘辘了，掐灭了烟蒂，搭讪着挨进餐桌。
涂秋莎说声请，这十几双筷子老实不客气的同时伸了过来，都发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。正中的一盘清蒸桂鱼，顷刻间就只剩下一具光秃秃的骨架。一伙人接着又进攻的叫花鸡，连肉带骨的撕一大块，徒手捏着大口大口的吞吃，汁水滴得满桌满地都是。一匣全充饭后甜点的椰蓉蛋挞更是被这些人糟蹋得惨不忍睹。花老太太边吃还边埋怨这鸡蛋没煮熟。涂秋莎低语道，真是暴殄天物。他替青川心疼那雪白的餐桌和餐厅雪白的瓷砖地面。
青川苦笑着，他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忙着添了两碗饭，加了些菜，给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的母亲和梅梅送过去。母亲缩在书房的墙角，吓得战战兢兢直发抖。青川一来，他像见了救星了，扑过来拽住青川不放，哆哆嗦嗦地指着外边向青川告状。
坏人，他们是坏人，他们要打我。
梅梅在旁边解说着。
妈，他们恐吓外婆，要她交出我爸，否则要把她绑进疯人院呢。
青川叹了口气，蹲下身子用勺子给母亲喂饭，他说道，
唉，没办法，是他们无知，不懂得你爸爸的病情。
那我奶奶也太不讲理了，带这么一大帮人干嘛呀，又不是出殡。
别瞎说，要给你奶奶听见，准定以为你咒你爸呢。
我刚才听到你们讲话了，我爷爷是自杀身亡的，抑郁症的遗传性是很强的，保不定哪天也传到我身上呢。
青川闭闭眼睛做晕厥状的说道，
哎呦我的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别再给我添乱了。
妈，到时候你们谁也别拦着我啊，也千万甭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去，你呀就让我自生自灭吧。
行，到时候你也记得通知我一声，咱娘俩一块儿抹脖子上吊去。
晚餐之后，舟车劳顿的花家部队呈现出溃散状，汉子们哈欠连连，东倒西歪，如残兵败将一般。青川征询花家老太太的意见，建议大家到附近的旅店住下来。花家老太太一挥手，眼一横，说道，
咱就住这儿，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倒要瞅瞅了，谁有本事把我撵出去啊。
话已至此，青川只好安排一干人挤在家里。幸好是夏季，被褥尽数取出来铺垫在床上、沙发上、地板上，勉强能够安营扎寨的。青川紧急召来弟弟席下，让他无论如何把母亲和小保姆接去暂住，凑合几天。膝下嗫嚅着，
这老婆刚生了孩子，我岳母糖尿病又发作了。
玉膝下，你还认不认你的母亲了？
行，那好吧，我在宾馆包房间，先把咱妈安顿下来。
膝下不情不愿地打了的士，好说歹说把母亲哄了去。梅梅呢，青川叫她收拾一只小皮箱跟着涂秋莎走。青川把涂秋莎和梅梅一路送到了街口，梅梅在楼道里就开始不满地嘀咕了，
嘛呀？这是，简直就像搞白色恐怖。敌人一到，地下党就得赶紧疏散。
行了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，避避风头再回来啊。好好的听你涂阿姨的话，早睡早起，按时写作业，把英语老师指定的那几本课外书啊都读完了。还有啊，不许熬夜上网。再开学就高三了，你也快17岁了。虽然现在学校减负，不组织暑假辅导班，但你自个儿得有点危机意识。我就不相信我的闺女的理想是成为公共汽车驾驶员、电脑打字员，或者是商场售货员，是吧，梅梅？
瞧瞧瞧瞧，妈，你这不是鄙视广大劳动人民是什么呀？
梅梅贫嘴着走了，送走了女儿，青川儿反身进屋，花甲军已经全体就寝，电灯熄灭了，漆黑一团。青川小心翼翼地跨过客厅里的几张地铺，回到自己的卧室。推开门，他一惊，黑暗中鼾声如雷，一股汗酸味迎面扑来。原来花老太太跟花满枝嫌弃客卧的床太小，母女俩自作主张地睡到主卧室的大床上来了。青川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眼明手快地从花满枝的下巴底下抢救出自己的真丝睡衣来。不幸的是，睡衣已经沾满了唾沫星子了。哎，他娘的，花满枝把他当成围嘴了。
青川暗自呻吟一声，退到客卧去。谁知道客卧更惨，弥漫着男人的大脚丫子的臭味儿。两个大老爷们光着身子，一个睡床上，一个睡地下。青川一看，赶紧掩上门。再细一查看，花家军竟然反客为主了，侵占了全部的房间，根本就没给青川留下苟延残喘之地。青川无处安身，只好拖了一只软和的大抱枕，躺在露台的摇椅中摇晃着，以身训蚊子了。
在潮热的夏夜里，青川自嘲地想着，这时候最该死的人不是愚昧的花家军，而是他自己。他应该学习旧社会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小媳妇儿，遭受了冤屈欺压，悲悲怆怆地哭了一回，往横梁上挂条结实的绳子，站到凳子上，脑袋伸进绳套里去，脚一蹬，两眼翻白，一命呜呼。OK 了，想着想着，他迷糊过去了。朦胧间，客厅的电话轰响不止，他惊跳起来，光脚跑过去接听。迷迷瞪瞪中，他以为满城在医院出了什么事儿了，那还了得呀？花家的人还不生吞活剥了他吃啊？
可电话那头却是西夏，西夏长吁短叹地向他求援，说母亲一踏进宾馆就嚷嚷着要找青川，老太太力大无比，把阻拦她的小保姆给推了一个跟头，磕伤了下巴壳。西夏又托管保安把小保�母送进医院，整整缝了7针呢。
哎呦哎，姐啊，只闹了大半月呀，吵得左右不安，还是没有消停的意思。你听听你听听。
西夏故意把话筒靠近母亲，青川立即听见老太太连哭带骂的嘟囔，间杂着摔杯子摔椅子的声音。
姐，这屋里能摔的东西啊，一样都不剩，都给老祖宗扔墙上碰坏了。他这会儿抓在手里的是宾馆的咖啡壶，那搪瓷的，还能对付着蹦的几下。
青川揉一揉疼痛的太阳穴，他恨不得立时三刻就气绝身亡，自此远离这个千丝攀藤的世界。但是他不能不强撑着，赶快出门打车赶到宾馆，来抚慰神志不清的老太太。
老太太一见青川，马上破涕为笑，把头放在青川的膝盖上。 沉沉地睡去。青川怕吵醒了他，不敢动弹，僵直地坐着，与西夏大眼瞪小眼儿，挨过了幽凉的后半夜。到了早晨，老太太浑然忘却夜里的行径，没事人似的，哼哼着黄门小调拖来笤帚，清扫着地毯上的玻璃残渣，一边扫一边斥责着，说谁家的孩子这么蛮横，瞧这一地多可惜呀。青春和西夏相视一笑，两个人的眼圈都是青黑的。